今天我们来到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第16篇，这一篇的主题是贯穿圣经的知识线。在前面一篇我们看见了贯穿圣经的生命线，在这一篇我们要来看贯穿圣经的知识线。我们已经看过圣经是开始于两棵树，一棵是带进生命的生命树，一棵是带进知识的知识树。不过呢，说知识其实是一种伪装，因为知识树实际上是死亡树，是带进死亡的。所以呢，从圣经一开始我们就看见这两条线，这两条线一直贯穿整本的圣经。第一条线是生命线，开始于生命树，并且它是一直贯穿全本圣经，而结束于新耶路撒冷，在那里我们也看到生命树。第二条线呢，是知识的线，它开始于知识树，并且一直贯穿全本圣经，而结束于火湖。在这篇信息里面，我们要来看贯穿圣经的知识的线。在圣经的每一卷书，我们都能够看到那个困扰、损毁、杀害、破坏的知识。那现在我们来查看许多照着知识而不照着生命而生活、工作、行动并且行事的人的事例。第一个我们看是该隐。该隐是亚当的长子，是人类的第二代，他是头一个照着知识生活的人。该隐他拿地里的出产为公物献给耶和华，这件事看起来非常好，但是却是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该隐是按着自己的方法，不是按着神的方法献祭给神。神的方法要求堕落的人献赎罪祭来接触神，但是呢，该隐他只献上地里的出产，而不献上赎罪的血。该隐的献祭是照着他的心思里自己的想法，按着他自己的做法，这一切的做法都是开始于人的心思。我们必须要谨慎，就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来的，知识树的原则是向神独立，意思就是我们独立的决定事情。该隐虽然他做了好事，但是却是向神独立的。任何的事仅仅是好却不靠神的，这些的结果都是死亡。这就好像绝缘体隔断了电流，那不管用来做绝缘体的物质是什么，甚至是钻石，这个电还是被切断了。问题不在于材料的好坏，问题是在于它引起了一个绝缘。同样的，如果一件事物无论它怎么好，它使我们与神隔开，那这个结果都是带进死亡。该隐他因着独立行动，在4章16节说他就离开耶和华的面出去了，那真是可怕。不管我们多好，只要我们离开神的面，那就是可怕的。我们可能或好或坏，但是只要离开主的面，结局都是一样的。人一旦按照自己的方法行事，并且离开神的面，他就会想要为自己树立一个建筑。在4章17节他说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叫以诺，是照着他的儿子的名起的。该隐没有按着神的名叫这个城，他为人类扬名，这是人向神独立的一个宣告。下面第二个例子是宁禄。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，这是10章8到11节说的。他是世上英雄之首，是完全向神独立的人。他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国，这个国的起头是巴别。虽然许多基督徒知道人类造了巴别塔和巴别城，但是很少人知道巴别国是宁禄成立的。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可能就是宁禄所成立的巴别国，他也在亚述建造了一个尼尼微的大城。 他的建造是一个记号，表明人完全向神独立了。相反的呢，亚伯拉罕他没有建造什么，他只造了一个小小的祭坛，他住在帐篷里。同样，挪亚也没有建造什么，他只造了方舟和祭坛。信靠神的人，他们不从事于许多建造的活动。我们越信靠神，就越少有独立的建造。只有那些向神独立的伟大工人，他们才会建造他们的高塔。下面第三是巴别的人。巴别的人第十一章三节说，他们开了一次会议，他们没有祷告，他们也没有求问主应该做什么，该去何处。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会议史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就成立了国际联盟，这个联盟实际上就是一个议会。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，国际联盟就变成了联合国，在纽约有一座大厦，几乎天天在那里开会。这种人类的会议是完完全全向神独立的。巴别会议的结果就是为人的名建造了一座高塔，并且成立了一座城做人的产业。下面第四点是罗德。罗德虽然是一个得救的人，但是他却从生命线上飘离出去，因为他照着自己的眼光做了拣选。当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以后，罗德举目观看约旦平原，就照着自己的眼光做了一个决定。他没有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该如何行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主啊，怜悯我，你来拣选吧，我要你所拣选的。罗德没有这样祷告，他只照着他自己的眼光做了拣选。结果呢，他就迁往罪恶的城索多玛。什么时候你拣选了向神独立的路，你确定就会走下坡的路，你的路要朝着罪恶之城索多玛的方向去。下面第五是以扫。我们假如读以扫的历史，就会看见以扫在道德上并没有犯什么错。雅各看起来比以扫坏得多了，但是以扫是一个猎人，他打猎是为着满足他自己。以扫打猎并不依靠神，最终为着满足他的口福，他出卖了长子的名分。所有向神独立的人，他们都出卖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，就是对神的享受。因为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使人做他的彰显，意思就是人生来就有彰显神的权利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，就是生来而有的彰显神的权利。但是呢，每一个人都有因着他的独立出卖了他这个权利。悔改相信主耶稣什么意思呢？悔改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心思有一个转变。从前我们是背着神向某一个方向走的，但是在听了福音以后，我就转过身来，这个就是悔改。相信主耶稣就是回到我们人与生俱来的权利，回到对神的享受并且彰显，这个就是悔改相信主耶稣的意思。以扫没有这样做，他却往相反的方向去走。下面第六个例子是法老。在出埃及第一到第十二章，我们看见法老他是何等独立的一个人。他不但独立，他更是背叛神，甚至有一次他竟然问说，神是谁？法老他不在意神，也不愿意认识神，所以他的心刚硬了，他使自己的心刚硬，甚至神也使他的心刚硬。一次又一次，法老的心刚硬。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是心里刚硬的，因为他们不在意神，他们只在意他们的会议、他们的计划、他们的谋算，却不在意神，所以神任凭他们，他们的心就变刚硬了。下面第七点是亚伦。亚伦这个名字是一个好名字，他虽然是大祭司，是在生命线上，但是呢，他却照着知识线行事。 当摩西在山上享受神做生命树的时候，亚伦和百姓就在山脚下，他们既不祷告也不仰望主。百姓建议亚伦用金子造神像，亚伦就听从了他们。有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听人的话，因为会中可能提出一个反对神的建议。亚伦听了他们的劝告，就独立行事，造了一个金像。那个偶像非常吸引人，他不是用泥土造的，他是用金子造的。摩西从山上下来问亚伦发生了什么事，亚伦他回答说，他把金子放在火里，金牛犊就出来了。这个亚伦呢，好像是在为自己辩护，叫摩西不定罪他，并且明显的以为自己没有做得太过分。但是问题不在于我们做了多少或者没有做什么，问题乃是在于我们向着神是不是独立的。只要我们向神独立，金牛犊就定规会出现，那不需要我们做很多，只要我们向神独立，结果就出来金牛犊了。下面第八就是拿塔和亚比户。拿塔和亚比户是用他们的香献燔火给神，虽然香是好的，但是火呢是燔火，这不是从祭坛的赎罪的祭坛上取下来的火。在他们的观念里面，他们所用的火是可以接受的，但对神来说这个却是燔火。这不是照着神的启示，乃是按照自己的做法所献上的燔火，所以就导致他们死亡。下面第九个例子是米利暗和亚伦。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，因为摩西娶了外邦女子做妻子。毫无疑问的，摩西在这件事上是不对，但是呢，米利暗和亚伦反对摩西，并不是他们接触神的结果，乃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动机。他们的反对摩西源头不是神，乃是他们自己，他们的知识。这个就是神向他们发怒，使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关在营外七天。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个领导是从来不会错的，那就是主耶稣的领导，一切别的领导都有某种的缺点。所以在主耶稣的领导以外，其他任何一个领导都是常会有错误的。虽然是这样，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谨慎，就是领导错了，我们也不可攻击领导。下面第十个例子是十个探子。十个探子的失败是因为他们凭着自己的眼光去看美地的形势。当他们惊诧那地的时候，他们看见伟人和有城墙的城就害怕了。他们不像约书亚和加勒，他们没有把眼目转向神。他们失败因为他们依靠他们的知识不肯信靠神。无论什么时候你处在困难的环境里面，你不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审量，假如你这样做，你就会从神转出去。在艰难的环境里，你需要闭上眼睛，在灵里面将自己转向神，并且祷告神。这样的话你就要蒙拯救，因为那十个探子用他们自己的眼光去看环境，就不能像加勒和约书亚那样的信靠神。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告诉百姓说，忘掉这些环境，信靠主吧，主比这些城墙更高，他比所有的伟人更大。那十个探子和加勒约书亚的不同就在于这两个人信靠神，而那十个人却凭着自己的领悟，就是照着自己的知识来审量环境。下面第十一点，可拉和他一党的人。可拉和他一党的人攻击神的代表权柄。任何对神权柄的攻击，不管有理没有理，都是出自人的心思。今天在教会里面原则是一样的，你可能感觉教会里面带头的人他们擅自专权而攻击他们，但是你这出于人心思而有的攻击会带给你属灵的死亡。 可拉和他一党的人遭受了死亡的毁灭，是因为他们攻击了神的权柄。你可能认为你攻击教会里面带头的人是对的，但是你必须要查验一下那个结果是死亡呢还是生命。假如你真是对的，你攻击的结果必定是生命。但是我能向你做见证，在过去我曾经见过几次攻击教会中领头的事，每一次总是把攻击的人带进死亡的毁灭里面，这是很严肃的。你要问你自己，我的攻击是发自我的灵呢，是发自神的宝座呢，还是发自我的心思？攻击神的代表权柄，不管是什么理由，总是在带来死亡的知识线上。可拉和他一党的人攻击摩西亚伦，是因为他们忽略了神的面光。他们假若在意神的面光，他们就会从他们对摩西亚伦的攻击这件事上蒙拯救，他们会从知识的线上转到生命的线上。下面第十二个例子是扫罗。扫罗他没有像大卫那样做不道德的事，但是呢，扫罗却照着自己的喜好对待仇敌。神吩咐他要击打并且杀死他所有的仇敌，但是扫罗却爱惜其中的一些，因为他们在他眼中看着是好的，所以扫罗就独立行动，没有跟随主。这个独立行动的结果就使扫罗的王位被废去，失去了他的国。下面十三点是亚沙龙。亚沙龙背叛他的父亲大卫王。根据撒母耳记下13到18章的记载，亚沙龙是完全凭着自己并且凭着他的知识来行事的人，他不信靠神，结果没有别的，只有死亡。下面14点是亚哈。亚哈是一个坏王，他娶了耶洗别做妻子。耶洗别是一个属魔鬼拜偶像的女人。耶洗别为巴利造了一座庙，巴利就是当时最有名的偶像。亚哈虽然生在属神的国里，但是却比向神独立更坏，他没有一点意识是向着神，他是一个完全向神独立的人。下面第15点，祭司长和经学家。现在我们来到新约了，在新约里面，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明白圣经。当希律王问到基督当生在何处的时候，他们立刻给他答案。圣经的知识本来没有什么错，但是紧紧的持守知识，就好像这些祭司长和经学家一样，是非常危险。他们虽然知道基督生在伯利恒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亲自去看看，这个就证明他们是在知识的线上，而不是在生命线上。那些没有圣经知识的东方星象家，他们反而是在生命线上，他们随着天上的星来到基督所在的地方并且敬拜他。毫无疑问的，来自外邦之地的东方的星象家，他们有生命，而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只有死亡。他们虽然有圣经的知识，但是这个知识的结局却是死亡。知识是不能赐人生命。下面第16个例子是尼哥底母。尼哥底母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他第一次到主面前的时候乃是在知识的线上。他对主耶稣说，拉比，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教师的。主耶稣回答的时候，叫尼哥底母从教导和知识转到生命线上。主告诉尼哥底母说，你不需要教导，你需要新的出生和新的生命。尼哥底母，你不需要更多的知识，你是摩西律法的教师，你的知识已经很够了，你所需要的是新的生命。下面第17个例子，撒玛利亚妇人。撒玛利亚妇人虽然是一个不道德的妇人，但是呢，她却仍然热心宗教。 他有宗教传统的知识，但是却活在罪中，没有满足。这个就证明宗教不能帮助我们。撒玛利亚妇人是在知识的线上，主把他引到神，就是那个灵在活水的跟前，使他得着满足。虽然他是在知识的线上，主却把他转到生命线上来。下面第十八个例子是犹太的宗教徒。现在我们来看犹太的宗教徒。根据约翰第五章，主耶稣点活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。这件事是发生在安息日，这样就得罪了犹太的宗教徒。他们只在意安息日，却不在意人真正的安息。那个瘫痪的人有38年没有安息了，甚至在安息日也没有安息。当主耶稣点活了他，他才经历了真正的安息。犹太宗教徒他们定罪主耶稣，主对他们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今天的人在原则上也有同样的情形，许多基督徒他们查考圣经，以为在其中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，但是他们却不接触这一位活的主自己。我们很可能读了许多章许多节圣经，但是却没有接触主。我们绝不可以把读经和接触主分开，这两件事必须是一。每当我们读一行圣经，就必须要说，主耶稣啊，让我在神圣的话语里面来接触你。主啊，你是活的话，没有你做活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从写出来的话里面得着生命。主啊，我必须要接触你。你虽然是那么奥秘，但是我赞美你，你给了我这一本摸得着的话。这个话是扎实的，是坚固的，是具体的。为着这个话，我感谢你，叫我能够读这个话，并且用这个话祷告。但是主啊，我所需要的不是这些白纸黑字的字句，乃是你这个活的灵。你这样祷告才是正确使用圣经的路。千万不要向主独立而来接触圣经。你要经历死亡，不需要去读那些不道德的小说。你假如读圣经而不在灵里，你就会经历死亡。所以连读圣经都可能是在知识的线上，会引我们到死亡。下面第十九点是经学家和法利赛人。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他们持守律法的知识，但是却仍然在罪的奴役底下。他们把一个犯罪的妇人带到主面前，照着他们的知识要求主给一个明确的答复，到底该如何来处置这个妇人。他们说，摩西吩咐说，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。约翰福音启示，主耶稣曾经几次的被逼问，人要他回答是或者非，但是主总是不愿意这样做。主不给这样的答复，不是因为主是聪明，而是因为他只在于生命。约翰福音是一卷生命的书，生命单单就是生命，并不是是，并不是否，并不是善和恶的知识。是和非，善与恶，都是属于知识数，所以主没有那样回答他们。他弯着腰在地上写字，然后他回答说，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就谁先拿石头打他。主向他们说了这个话，主的话就摸着他们的良心。从那些最有经历的人开始，他们一个一个走开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没有罪的，只有主耶稣是唯一没有罪的。所以主的回答就指出，主自己就是生命树。下面第20个例子是门徒。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是门徒了，就保证我们是在生命线上。那些与主在一起的门徒，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那个时候他们还持守着宗教传统的知识，根据他们宗教的知识，他们问说，是谁犯了罪啊？是谁叫这个人生来就瞎眼呢？是这个人呢，还是他的父母呢？主怎么回答呢？他回答说， 不是这个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，乃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。主不给他们一个是或者非的答复，他只把他们引到神面前。是和非是属于善恶知识树，但是神是生命树，所以主将门徒从知识的线引到生命的线上。下面第21个例子是马大的例子。马大是主的一个门徒，但是呢，马大完全是在知识线上，他持守有关末日复活的正统教训。马大向主耶稣抱怨说，主假若早在哪里，拉撒路就不会死了。主对他的兄弟必定，主说他的兄弟必定复活。那马大立刻就解释主的话，说他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，拉撒路一定要复活。马大把现实的复活生命延到2000年以后，主的回答是指着现实的复活生命，马大呢却凭着他对主对和主化宗教的认识与解释，把复活延迟到遥远的未来，这真是可怕。马大的解经是相当好，相当机要，但是呢，主说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，借着这个话就把马大指引到现实的复活。主是不是告诉马大说，你不用等2000年，你不用等待末日，现在我就是复活的生命，不要用你宗教机要的解经来更改我的话，我现在就是复活。下面第22个例子是彼得。彼得在马太16章17节，他刚从天上的父得了启示，下面立刻就转到他的心思里，而且被撒旦利用去阻扰主去钉十字架，所以立刻主责备他说，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，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，只思念人的事。思想是在心思里面的事，是属于知识的。我们假如向主独立，在知识的线上运用我们的心思来思想，那就很容易被撒旦霸占或者利用我们。彼得虽然早一点的时间是在生命线上，但是却在不知不觉的时间就移到知识线上。我们都必须要谨慎我们的思想，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撒旦死亡的源头所欺骗。下面23个例子是犹大。犹大是12个门徒里面之一，但是他总是在心思里面数算钱财。虽然他常常与主在一起，主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生命树，但是呢，犹大完全是在杀人的知识线上，全然不在生命线上，因为他的心思充满了钱的思念，他就将自己向魔鬼敞开，让魔鬼把出卖主的意念放在他心里。至终约翰13章27节说，撒旦就进入他里面，他以30两银子出卖了主，但是呢，结果他并没有获得那个钱的益处，反而丧失了自己，上吊死了。下面第24个例子是犹太人。犹太人遵守律法，并且按着律法将主耶稣定了死罪。他们说，我们有律法，按着那个律法，这个人是该死的，因为他自命为神的儿子。照着他们的律法，主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，这是亵渎了神。所以他们照着律法将主定了死罪。我们必须要谨慎使用并且引用圣经。我们使用圣经究竟是在生命的路上呢，还是在知识的路上呢？圣经是生命树，带给我们生命，但是也能够成为知识树，带给我们死亡。所以就是在使用圣经上，我们也需要谨慎。下面第25个例子是大扫的扫罗。大扫的扫罗是一个拔尖的宗教徒，他在犹太教中比他本族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 为他祖宗的传统格外的热心，结果他逼迫了教会。宗教和他的传统的知识总是逼迫活的教会。神如何使大嫂的扫罗转到生命的线上呢？当扫罗正在逼迫教会的时候，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扫罗的里面，扫罗就因他而活着。扫罗是极其宗教的，没有人认为宗教是错的，但是呢，宗教完全是在知识的线上。你只有转向活的基督，才能够从知识的线转到生命的线。下面第26个例子是哥林多人。哥林多的信徒在知识上是样样富足，他们很自高自大，但是在基督里面他们仍然是婴孩。知识不会帮助你长大半寸，只会叫你留在属灵的婴孩时期。你越倾向知识，在基督里就越留在婴孩的时期。在哥林多前书里面，保罗把哥林多人从知识转向生命的长大，使他们经历变化，为着神的建造。保罗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他好像是告诉哥林多人，你们不需要更多的知识，你们所需要的是生命的长大。这种生命的长大是为着变化，好产生为着神建造的宝贵材料。你们需要生命长大，把你们从属肉体变成真正的属灵，使你们成为宝石，为着神的建造。下面第27个例子是智慧派的人。在使徒时代，有一派的哲学称为智慧派。智慧派是埃及、巴比伦、犹太和希腊思想的一个大混杂。这种的折中的哲学偷偷的混进教会生活里面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2:8称这个做哲学，虚空的欺骗人的传统，还有世上的蒙学。这种的哲学把许多信徒从基督做他们的生命岔开了，而把他们破坏了。那个时候罗马政治残害信徒，还不如希伯来宗教和希腊哲学那么厉害。所以保罗写信给哥罗西人，指出他们转向所接受的基督，他们既然接受了基督，就要在基督里面行事为人，而不该照着哲学人的观念或者世上的蒙学。下面第28个例子是教会里面持异义的人。新约里面提到教会里面持异义的人，在罗马书16:17，保罗警告我们要留意那些持异义的，他们坚持异义，造成分裂和半跌的事。他们花言巧语，假装帮助别人，他们假如不用原话的话语，就没有人听他们了。保罗嘱咐我们要特别留意异义者，因为他们喜爱教导不同的事，又为着相反的教训来争辩。不过呢，我们不是要用好坏对错的标准来试验那些异义的话，我们是要问，这是建造呢，这是拆毁呢？这是维持合一呢，还是造成分裂呢？是帮助你向前呢，还是叫你跌倒呢？你在还没有听见他们的异义的话的以前是活的，但是听了一个小时你就死了，这个就证明这些异义的话散布死亡。不要照着对或错的知识去查验那些异义者，因为你这样做你就尝了善恶知识树。你必须要照着生命和死亡来试验一切的异义。你听了那些异义的话，你是活的呢，还是死的呢？你假如真是活的，那就尽量去听吧。但是呢，你假如经历了死，你就必须要到主面前求主洁净你，救你脱离死亡。在已过的几十年，我们看见过许多的异义者，我们需要看见没有一个教会的光景一直是对的。但是问题不是在于对或者错，问题是在于生命或者是死亡。绝对不要用 对错的标准来试验意义的话，总是要用生命或者死亡来衡量。什么是叫你活，赐你生命，你就要接受；什么是叫你死，杀死你，你就必须要弃绝。保罗嘱咐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做一件事，就是嘱咐异义者不可教导不同的事，只注意神的经纶，就是分赐神所生命。我们再一次看到，这个试验是生命。这个人的话，假如将神分赐到你里面做生命，那就是好的。那些话，假如不是赐你生命，反而杀死你的，那一定是在知识的线上。下面一个例子，第29，是巴兰、尼哥拉党，还有耶洗别。启示录第2章说到，巴兰的教训、尼哥拉党的教训、耶洗别的教训和撒旦深奥的事。初期的教会受到这些的教训的欺骗，偏离了吃主和同主坐席，所以为着使教会回转来享受他自己，主应许教会，他们假若离开这些的教训，主就要将自己给他们吃。在启示录第2章第7节，主应许给他们吃生命树。在启示录2章17节，主应许给他们吃隐藏的玛纳。在这2节里面，我们看到了伊甸园里面的树和旷野里面的玛纳，这2样都是基督自己。主没有说他要给他们教训或者给他们更高超的道理。巴兰和尼哥拉党有他们的教训，耶洗别有他的教训，撒旦有他深奥的事，但是主耶稣却有生命树和隐藏的玛纳。根据启示录3章20节，主耶稣应许那听见他叩门就开门的，一定要与他一同坐席，来吃生命树有份于隐藏的玛纳，以及与主一同坐席。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不断地留在生命线上享受主。我们假如在混乱和分裂的日子依从了猪般的教训，那我们就要被杀死。但是我们假如注意对主的享受，那我们就会留在生命线上，就要得着生命而活着。下面第30个例子是敌基督。将来的敌基督是一个完全在心思里面而且有刚强独立意志的人，所以他要完全被撒旦得着，甚至成为撒旦的化身。在帖后第2章第3到第4节，他被称为不法的人、灭亡之子，因为他高抬自己，自称是神。他是圣经里面知识线上的巨人，他对生命线一无所知，也毫不在意。他的定命是和撒旦死亡的源头一同承受永远的死亡。最后第31是一般的，我要用临后第3章第6节做一个结论。在哪里说，那字句杀死人，那灵却叫人活。在这里的字句是指旧约，原文这个词在提摩太后书3章15节翻作圣经。保罗在这里说到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，但是在临后第3章那个死的字句的圣经是属于知识树，是杀死人的，而那灵是属于生命树，是赐人生命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选择，为着这个选择赞美主，生命的选择。在知识线以外还有一条生命线，我们必须要在知识和生命之间有一个选择，我们必须在生命和死亡之间选择一个